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最近呢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市的最概况咯。好，那因为这个房价高涨啊，加上央行的核心信用管制呢，很多消费者现在要买房子啊真的是难上加难哦，所以呢到底有多困难呢？我们看看昨天呢住商不动产机构呢，他们就去联合征信中心呢挖了一些数据来显现，到底现在消费者或是年轻人呢要多困难才能够买到一户房子哦。那根据联合信中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2025年，也就是今年第一季呢，七大都会地区当中呢，以台北市的购屋族啊，平均必须要自备822万元的投期款，这是最高的哈。那这个当然这个门槛就真的是会非常的惊人，所以为什么说台北市是天龙国，大概跟这个也是脱不了干系咯。那如果说跟5年前来做一个比较哈，也就是说这个以新竹市它的平均要多准备的271万元的投期款是最高哦，就是说如果现在要在新竹市买房子，那你要准备的自备款呢也跟5年前多271万、哦、那这个是在六都里面也算是增加最多的。那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新增房贷的资料来看的话，这个六都、哦、那加上新竹县市现在不管是业界啦或是甚至央行、哦、在相关的这些管控上面都也会自动的把新竹县市呢纳入到这个评比或是比较的资料里面来看啊，所以呢有些人会讲这个六都哦，那可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讲七大都会区哦。那如果说以这个联征中心第一季的资料来看的话，建估值跟平均房贷的成数呢计算出各都会区购物人平均自备款的金额，那以这个统计来看的话，台北市在今年第一季呢平均要 822.1 万才能够买得起房子哦，才能够在台北市有立足之地，位居呢七大都会地区当中是最高的。那其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竹县市咯，平均呢要多准备 554.9 万哦，那这个是新竹市。那新竹县呢要多准备 470.9 万、哦、排名七大都会地区当中的亚军跟季军啊、哦、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新竹县市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真的也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只是说大家也在某种这个观念里面呢，大家都有一种认同，就说哎，新竹县市呢因为是有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啊、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庇荫、哦、所以呢这边的一些科技人啊或是科技新贵啊啊所得都非常高，所以呢对于这个买房子的负担能力呢相对也会跟着啊慢慢爬升上来，所以这个从刚才跟各位报告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确实哈、哦，这个新竹县是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了哈、哦。那另外，我们如果比较五年前的同期数据来看啊，新竹市哈、哦、购屋人如果说晚五年买房子，必须要多承担271.8万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备款才能够买得起房子。那新竹县呢？则必须要多准备187.7万元的头期款、哦、那双双名列七大都会地区的冠亚军哦。那至于说本来就是全台房市顶点的台北市购屋人、相对五年前必须要多准备127.7万元的这个头期款、啊、倒是落在新竹县市之后哦。那这个根据房仲业者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资料所做的分析呢是怎么看的呢？新竹县市受惠于科技园区产业的人口红利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哇这个全国呢都在少子化，可是呢新竹县这个还是蛮勇于生小孩的哦，所以这个人口红利啊越来越强哦。加上近年来呢因为有从化区开发啊，这个区域饱和供给量紧缩哦，加上银行面临满水位等等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七年底以来的话持续的变贷哦、让这个新竹县市的这些市民县民们呢购屋就必须要准备更多的这个自备款哦。哦那这个它是当然呢这个不毋庸置疑哈、哦、它都一直都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居高不下、哦、那这个人家有涨他也会跟着涨，那即使说他的基期已经相对比较高，可是呢那都你要在这个台北市买一户房子你要多准备的自备款呢也是一样会跟着增加，那个绝对值、哦一定也不少的，只是说我说以比例来讲的话它并不会是六都或是七都里面最高的哦。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这些数据来看这个要来评估、哦、说现在一般购屋族的购屋的难处来讲的话，毕竟不仅仅只是说薪水上面的跟不上房价的涨幅哦，实际上现在面对的即使说你真的已经有自备款了，可是呢这个部分银行核贷成数这个一核下来之后呢又会让你觉得说哇有点捉襟见肘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齁。尤其呢近期房市的交易量急动齁、哦、让房价虽然是有所松动，可是呢受限于贷款的条件不足啊，所以买房的这些大众们呢还是面对的压力山大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哦。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些刚性的购物需求消费者的话房仲业者都会建议说，如果已经找到你相对比较满意 比较心仪的这个物件的话，除了大胆的议价之外呢，也必须要多多准备一些自备款啊，等以免呢，就是说到时候在银行核贷的时候呢，他们跟你建价的这个金额啊，跟你自己准备的自备款有所落差，那这些资金的缺口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违约的风险哦，就会产生违约的风险哦。所以现在真的有这种刚性购物需求的民众的话，刚才提到了这个中介业者也建议你要大胆的议价哦，大胆的议价。那这个至于说怎么样才是大胆的议价，我这边我觉得没办法就给各位一个公式或是一个多少的 range 哦，我觉得就是前面那两个字大胆哦，只要你敢盖哎。把他杀了这个片甲有那也是没关系。当然啦、啊、你如果说对有些人会说啊，我给他杀的片甲不留，他就当然不会卖给我。可是这个就是看你跟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机缘齁。如果这个屋主啊刚好呢他现在已经面临的就是这个资金很大的缺口，资金要锻炼的，你那个大胆的给他杀个片甲不留的话，诶搞不好他一口就答应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在现在整个房市的氛围里面的话，确实啦齁，买房子一定是很困难的一个工作齁，啊可是又面临有这个实际的刚性需求的话，一定要多多做一些功课哦。那除了刚才这些中介业者他们以这个廉征中心的资料给各位做的一些建议之外，我这边也在额外建议大家，特别是这些刚性需求的这个年轻人齁、哦、因为现在很多刚性需求的年轻人大部分面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要结婚了啦，或是甚至因为小孩子诶已经慢慢长大了，必须要换比较大一点点的房子、哦、所以呢这个刚性的需求也不得不在这样的一个高房价的年代呢、这个在市场上去找房子去买房子、哦、那所以既然是刚性的需求，就不要找预售屋、哦、因为预售屋的风险呢，在目前的这个房市氛围当中来讲的话，一定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看到央行的紧缩资金的紧缩措施里面有蛮多呢，都是针对这个预售屋而来的、哦、特别是说你这个建商买了土地之后呢，你必须要、在18个月里面开工，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强迫开工的这个环境之下，如果说这个建商在预售的阶段呢又没办法卖到市成的这样的一个价基，那银行可能就不会，而且可能是铁定不会给他这个主融资的贷款哦，所以呢他可能会面临到哎这个钱不着村货不着店，所以房子可能哎预售了一段阶段，可是一直都没办法动工，一直都没办法开工，那就会变成实质的啊所谓的烂尾楼出现哦。所以呢这个预售屋这一部分如果是属于刚性的需求，尽量能不碰还是不要碰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则新闻讯息哦。这几年来呢，台中的这个房的这个重大建设力多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这个妈妈市长、哦、这个卢秀燕呢又要盖一个诶超巨蛋、哦、人家都是叫大巨蛋、哦、那他是要新建一座超巨蛋，那也是在水南经贸园区里面哦。那这个水南经贸园区也某种程度被市场上公认是未来最有发展潜力，而且可能也是房价啊会是最高的一个这个新的从化区。那台中市政府呢，这个地政局在水南经贸园区里面有蛮多的呢为了要来偿还这个从化的这个经费这个陆陆续续的都拿出来做标售的动作。那在这个月这个26号就是应该是明天嘛它也会有这个新的518亿的 就位在水南经贸园区区段征收的配余地的标售案正式登场咯。那台中当地的房仲业者也对这样的一个土地标售案呢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只是说了以现在的一个氛围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标脱呢，哎，这个倒是还蛮考验市场的一个接受度的，或是说考验这些建筑业者他们到底对于水南经贸园区长期发展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这个中介业者真的认为说现在因为这个询问度蛮高的，所以渴望冲高标脱率了，如果能够像过去景气非常好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从化区的不管是底费地啦或是配余地啦，哎，这个大概常常会出现所谓的全雷打的好成绩啊。那这一次呢，这个台中地震局这个518亿的水南经贸园区的这个土地标脱案是不是能够也有这样的一个佳绩呢，当然大家就高度的瞩目。那这一次这个台中市政府释出的有16笔，都是被称为所谓的台中最后钻石地，都是在水南经贸园区里面，面积高达了有 3.7 万坪，其中呢包括了唯一仅剩的公园第一排，这个文商一的用地，哇，公园第一排这个就是中央公园第一排啦，而且呢也紧邻未来台中超巨蛋，刚才提到了这个卢秀燕卢妈妈要盖的这个超巨蛋的这个完整接锅，所以稀有性跟发展前景呢市场高度的关注当中，所以能不能够创造更好的佳绩，这个当然大家都是张大眼睛在看，所以这个是台中市，昨天这个日前宣布的，那从26号开始要接受业者的来投标，那基本上呢这个台中市政府或是各县市政府在标售这些从化区的土地的时候呢都是用价高者得的方式，就是他会定一个底价，那这个如果说投标的人多的话，那就要看谁的这个下的这个价格呢是最高的，那如果只有一个人投标的话，那你只要加一块钱都会得标，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信息呢，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相关的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不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送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再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讯息哦。因为呢，最近看到房地产的这个消息啊，真的非常的多哦。那当然啊，这里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大部分都是比较偏空的消息哈。那所谓的偏空消息呢，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面来讲的话，在央行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哇，这个买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凉。所以即使说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盛夏啊，这个天气啊，外面有时候你走从这个冷气间走出去啊，都会觉得说，哇，怎么从冷气间走到一大热锅炉里面去了哈，真的是让人家真的受不了这样子。可是即使天气这么热呢，每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都是非常的冷清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声音也在呼吁我们的央行啊，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呢？对于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刀下留人哈，让业者呢还有一些生存的空间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当然就有很多很多市场上的一些传言，不管是只是传言或是谣言哈，哎，这个让我们的央行啊也不得不哎特别跑出来哈辟谣说，哎，没有这种事哈，这些都是只是市场的一个传言。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最近呢，因为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出现了哪些所谓的市场的一些谣言呢，那让央行不得不跳出来做一些澄清呢。第一个就是换屋主呢，因为这个房贷限贷令这个遭到卡关了齁，那这个央行就觉得说，诶，我们没有针对这些换屋主哦，怎么会有卡关的情形呢？所以央行也不得不跳出来辟谣了齁。那根据央行他举的一些实际的数据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近两年来呢，换屋主这个要求协助调处的案件呢，是有达到2142件，平均呢一个月大概是90件。那又以这个最近九个月以来呢，民的陈情内容跟换屋议题有关的事实上只有59件，那跟信用管制有关的呢占比只有 8%、所以呢央行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年以来呢这个所谓的换屋族因为房贷这一部分造成的困扰甚至抱怨或甚至卡关的情形呢，并不是市场传闻的那么样的一个严重，也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去年八月份的话，这个央行，就邀集了国内34家的这个银行，采取了所谓的道德劝说。那道德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们这个银行大家一定要稍微自律一下自我控管未来一年的不动产的贷款总量那就是叫这些银行呢要稍微踩刹车一下啦，不要一路的往前冲，只要有申请房屋贷款的呢就绝对开绿灯让他们通过那所以呢那时候 去年八月份，这个央行就邀请了国内有多达34家的这些银行的大老板们呢，到央行来做道德劝说，那接着就到去年9月19号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之后决定，这个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扩大到全国来适用。那这个包括哪些的管控呢？第二户的房贷上限啊，要从60%降到50%。那对于豪宅的贷款上限呢，则是从40%降到30%。那余屋的贷款呢，也降到了只有30%。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达到了市场的一个痛处那很多名下有房屋的民众呢，如果说要在购屋贷款啊，也都不能有宽限期，所以呢，919的这一波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被市场上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打炒房，也被大家冠以所谓的金融海啸这样一个昵称那经历过了9个月从去年9月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9个月了，房市真的是买气急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非常非常的冷清那这个杨金龙总裁呢也对外表示说，观察银行受限这个贷款成数下降，民众涨房价的预期心理趋缓房市交易持续降温，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这个对于冷却市场上面有所帮助。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冷却紧缩资金的大环境之下呢，有不少的房屋主呢倒是大喊之不消咯。为什么会这么样讲呢？因为他们纷纷在网络上面留言他们要去贷款受到什么样的限制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不公平对待那最主要就是这些人呢也不敢说大大的就在这个媒体上面来说所以都是在网络上面留言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那他们认为这些房屋主自己是被无差别的攻击然后所以呢有人会沦为这个房贷困难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就是市场上这样的一个传言就不断的扩散开来了所以呢央行在这个这六月份的这个监事会议之后呢也特别这个来跳出来辟谣就是说这个不是事实这个都是网络上面的传言谣言那所以央行也会诊的话因为央行的资料真的很多把相关的资料都摊出来了再跟民众来讲说这个不是事实真正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换屋主没办法顺利贷款的这个部分所占的比重很低很低，而且呢也不是真的就是都完全贷不到那这个部分跟我们的了解也是有所落差的因为我们在业界听到有些这些换屋主他们现在如果说要采取先买后卖的话，银行都要求你签切结书什么切结书呢？就是说你名下不能有这个两户房子啦。那因为你是先买后卖那这个你要签这个切结书，保证在1年之内呢，要把你名下的这个旧房子给卖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你这个新买的这个房子有比较高的房贷额度那不会让你这个资金卡关。可是呢，很多的银行就面对你要签1年的这个切结书，等于呢我这个银行把这个房贷贷给你你要持续追踪你的这个到底有没有把旧的房子给卖掉的这样的一些成本这个相对来讲对他们可能是觉得好像也没必要，所以就会有某些的理由把你打回票那所以即使我们刚才提到的央行提供说近2年来呢办理要换屋也要来要求协助处理的案子是2142件，占这个现代 这个波带的总计的比率呢只有 7.5%， 可是我各位听众朋友看听听看哦，2142件这个数量多还是少呢？当然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少哦，因为如果是你是2142件里面的这个购屋族换屋族，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房贷没办法下来，你可能也都会跳脚的齁、可是央行的他的解释齁、他出来辟谣是说，这个占总体的这个